后来他们真正的跟他吃的跟别人完全一样的时候，他才吃啊。他一生啊，不告诉别人你应该怎么样，他一生告诉他自己我应该怎么样，这一生啊就是最好的榜样。所以他的一生啊，他不用讲什么话，一直到今天，他已经死了那么久了，圆寂那么久了，到现在很多人看到他的传记啊，落泪啊，说到现在还有人说他行为在影响。所以，真正的佛法就是这个东西啊。我没有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啊，没有真实说我要去改变我自己的时候，怎么强迫别人吃素啦？要别人怎么样啊？别人啊只会跟你反抗，那么大家来怄气吧，来当斗鱼吧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内推到心，你能够改变的时候，那万事啊。就随着你的境啊，你的心在转啊，这个境就转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含义很深啊。后面啊，我们再跳回来，跳过来看那个第一个故事啊。第一个故事啊。这个主角叫牛弘，他的弟弟呀、啊，喜欢喝酒，那一喝酒啊，就喝得醉醺醺的。有一次啊，喝醉了，就把他哥哥啊，平常在坐的牛车啊的牛，把他给杀了。就他哥哥回来以后啊。他太太啊，马上就跑来跟他讲，跑来告状啊，说叔射杀牛，这小叔啊杀了牛啦。我们从这一段话这几个字，也看得出说，这个他太太的不满呐、啊。我想这个不满可能不止一次了啦，因为这个小叔啊，常常喜欢喝酒闹事。结果这时候啊。他刚刚回来，这个牛弘就回答了一句话，两个字，做福，把它拿去做肉干。因为乡下啊，他那个肉吃不完呢、啊，拿去做肉干。坐下来以后啊，他刚刚回家，他奶奶就讲，等一下他坐下来的时候啊，他奶奶又说啊，叔射杀牛，大事已逝。小叔射杀牛，哎，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件大事啊！他一定很愤怒啊，感觉他先生实在是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就是牛弘啊，牛弘又讲了两个字：已知。我知道了，颜色自若，读书不错。两行的字而已啊，两行啊，这里面就写进了那一个人他的那种功力啊，不简单啊。我们常常看到历史古卷呢、啊，可以把它换换。假设是你，你会什么反应？你今天在外面忙了一整天，回去啊，好不容易希望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讲一些说今天的好事情、快乐的事，结果没有。说啊，说你弟弟杀了牛了，那头牛是你平常在坐的牛车的牛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这个头上啊没有冒烟的话，至少心里很不舒服了。结果他不一样啊，他听到这句话，赶快说拿去做肉干。等一下，他太太又来抱怨了，这个枕边人的力量是很强的哦，就他还是一样。已经知道了，他这个不是假的哦。后面8个字说明他的状态：颜色自若，读书不错。这个跟当时啊，当时那个谢安他们的那一场淝水之战啊，他那个时候他们几个在下棋，谢安还有这个功力跟他们下棋的这个不一样啊。 夏完呢，听说打胜仗啊，他们以八万军队去对抗八十万大军，他们打胜仗，结果那个一下子西安那个拖鞋都穿反了、啊，那种心啊，跟这个放下的这个程度啊，千差万别、啊。他也是照看他的书啊，颜色自若。为什么他做得到？这是我们要去探索的。他就认识了，他聪明啊，他是聪明人呢、啊。我们用佛法去看呢、啊，智慧啊，他时时刻刻心中啊拥有智慧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啊？我们一定很不满，很生气。我们一直想，他杀了牛，就像那个太太一样，小叔杀的牛啊。他一直注意这么一件事，牛被杀了，从有到无了。可是牛红怎么想？他一听到说杀牛了，赶快拿来做肉干。他的心注意这个事实，他的心一直安住在现在。他已经死了，赶快处理，处理下一步。我们凡夫啊，他已经死了，你绝对啊一直把心停留刚在刚才那一幕里面，你一直不满，不满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啊！不满啊，不是别人吃亏，是自己吃亏啊！所以这句话大家常常记得啊，你所有的不满不是别人吃亏哦，是自己先吃亏啊。所以佛法就是叫我们智慧，就在这里，有没有智慧就在这里分。分开了，分开了。今天下午啊，刚好在剪这一份，结果啊，这里面它本身有很多圈点呢、啊。那之前我找一位我们里面帮忙的小妹妹啊，那是工读生，还帮她把那些圈点的地方点掉，啊，去掉。所以大家只看到标点符号，就其中有一个地方啊，他把我画的逗点也给点掉了，印出来我才发现，哎，漏掉了，就想等一下子找他画每一张啊，把它写回来。结果我拿给他，跟他说，哎，你把某一个逗点啊写回来，他马上的反应说：“你，哎，我把它点掉了，是不是？我刚看完这个牛红啊，所以我想学他。我想，现在点掉了是一个事实，那刚好对治我这个习性啊。我不要跟他讲说是你错了，我就忍下来啊，我就不讲说你错了。”可是憋不住啊，我就一直在笑。他更怀疑了，他说，他又怀疑，他说是不是只错一个？他在想说，对啊，你脸上就写了一个答案了嘛。他看到我在笑，就知道答案了。是不是只错一个？我这时候啊，真的是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，笑得更大声啊，因为我真的不能讲啊。我想要学着我不讲啊，可是我明明看到他错了，他没有把这件事弄好，我还是很想让他知道，很想让他了解我原谅他。你看人啊，人不断的要抬高自己，不断的要发现别人错误，还很得意的要告诉你错了，然后装成一副很伟大的样子，我原谅你哦，那种脸色啊，我一点都没有生气哦。更差一点的是生气了啦，好一点的是一种，哎呀，很舒服啊！发现人家错误，然后指导别人、纠正别人呢、啊。我要对抗啊，对抗这种习性，我不讲，但是不讲啊，嘴巴是不讲啊，脸上就写出来了。所以修行啊，不简单啊，但是这个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，时时刻刻把心安住在现在，你要有一个。最大的心量跟最大的勇气去处理你所面临的一切事情啊，一切事情啊。 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为什么还要在这过去的事情上面多加一层仇恨？人啊，就在这里面他又放不下，放不下就是放不下。所以以前碰过一个居士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从嘉义打电话上来的，他的一个亲戚，他的弟弟呢，在路上被人撞死了，撞死了，结果撞的人逃跑了，他妈妈哭得很伤心呐、啊，结果他啊这个姐姐啊，跟他妈妈两个人跪在灵前常常祈祷啊。你一定要把那个人抓回来啊，把他抓出来啊，你做鬼啊也要去把他抓出来啊。结果隔了几天呢、啊、他妈妈梦见啊，梦见他这个儿子浑身是血啊，站在他面前可没有讲一句话。后来他姐姐很困惑，打电话来，我就一直劝他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你抓他回来又怎么样？凡夫啊，总是想要以牙还牙。现在有一件可怜的事情发生了，我们不愿意放过，还要让第二件可怜的事情发生，你要报复啊。当然这个报复啊，我们常用很伟大的名词在套在我们内心里面，正义啊，把这个事实揪出来啊，把这个坏人抓出来。可是啊，一家哭已经够伤心了，现在让第二件伤心的事又产生了。这个常常发生在我们没有发生这么大了，但是小小的很多很多事情啊，都常常发生啊。还记得啊，以前有一次去台中，很久以前呢、啊，在火车站要拖寄行李，结果啊，要拖寄的时候啊，那个人一直在忙别的事，后来丢了一张单子给我填，我不会填啊，边填边问，他老是觉得很不舒服了，所以他说，亏你啊。还多了两只眼睛啊，自己不会看啊。那时候我想啊，那时候内心冒出了一句很伟大的话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今天啊，你欺负我没关系啊，你今天欺负所有的知识分子啊，那些小孩跟他骂。我后来想一想，没有必要了，自己啊是天底下最笨的人了、啊、就是替对方想一想，替自己想一想，第一个先为自己想，事情发生了，对，我不会填就是不会填啊，跟他吵一架还是不会填啊，他吵一架他更不会告诉我利害关系，赶快对不起啊怎么样。第二个为对方想，他骂我啊，我受伤害了，已经有一个人受伤害了，你却啊还要再让第二个人也受伤害，你要再骂回去，他又受伤害了。天底下、啊、我们就互相啊杀来杀去啊，拿语言去杀别人。为什么会杀来杀去呢？他今天啊跟我吵一架以后啊，本来他已经不舒服了，跟他吵一架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我离开了以后，等下一个来寄包裹的人呢，他一定还是不舒服啊，然后那个人也会跟他吵，因为我再把这个恨啊推回去，他等一下子又会引申到下一个，下一个还没有结束耶。就像我假设我不把这个情绪平复下来，我回家，假设回家听到我家里面说你某某人啊把你的牛杀了，那个时候一定火冒三丈。可是为什么火冒三丈？ 从路上带回来的，我捡了一包的垃圾，恨的垃圾，捡回家，全家鸡犬不宁。所以啊，常常有人说，他家里面的兄弟姐妹、父母、妻子，今天啊，看他脸色不对啊，等一下你要小心。他今天脸色很快乐，等下你做错事没事。为什么？他把他上班的地方的垃圾也搬回家里面来了。所以这样子一个涟漪啊，小小的涟漪扩张啊，影响都重重无尽呢。所以我想，呀，不要做这种坏人。我们向他道歉啊，隔了一下子，他态度缓和下来。因为我后来才体会到，问题不是我这个眼镜的问题了，是因为他在忙别的事，忙得很烦，所以很难啊。颜回啊，不迁怒不贰过。我现在才体会到迁怒啊，为什么他不迁怒不贰过啊？大家把他当作圣人啊，迁怒啊，不迁怒真是难啊，说实在真是难啊。你不把你的情绪延伸给别人，不把情绪延伸到你的下一刻，难难难。但是正也是我们要去努力去学习的，用智慧啊，这个灯光一照射的时候啊，这个烦恼啊，这个黑暗就消失掉了。智慧啊，智慧啊。所以大家，当你以后很不满的时候，就去想，我已经受伤害了，不要再让对方也跟着受伤害。那你今天已经够烦了，不要把这个烦也带回家，就把前一刹那忘掉吧，把它丢在你的办公室啊，回来用另外一种心情，不要你的心老是原念着前一刻，原念着刚才，划不来，划不来，念着现在啊，念念我要让下一刻过得更好，让我下一刻心安顿得更好。这个才是有智慧的人呢，才是佛陀教给我们的法。当你还做不到的时候啊，建议大家，求佛菩萨加持。观世音菩萨，就像上个礼拜讲的一样，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，他们真的是慈悲啊。观世音菩萨真是天底下的妈妈，他连这个都愿意帮助你啊，有没有？你有嗔恚心的，你念他的名号啊，就可以拔除这个嗔恚心了。想要求智慧也可以，所以你念一下观世音菩萨，我的妈妈呀，救救我啊！往往啊，你的心比较真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前你把心专心圆在这个镜上的时候啊，你前一刹那后面那个镜啊，你本来一直黏着那个东西，你的心一直黏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境界上。所以你的影像一直冒着刚才那一幕，那你注意力一转移啊，整个镜就消失了。你一旦啊，跟贴在墙壁那种黏一种勾勾一样啊，你一旦让它掉下来，再黏上去啊，就黏不起来了。你的心啊，能够把它拉开的话，等一下子要再碰上，就消失掉了。所以很多人他是。转移注意力是回家看一个电视啊，或者说去逛逛街，或者有的是大吃一顿，转移，等一下再想就没什么。学佛的人啊，我们可以求更好的东西，那靠佛菩萨呀，跟你念一念心啊，把它安住下来就消失掉。跟难也难在这里啊，我们没有念佛念菩萨的习惯的时候，你那是老是啊去想，所有人你都会想遍，所有你的仇人你都会想到，偏偏你不会想到佛菩萨，怪耶，真的，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了，很少把心呢安住在这上面了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这个第二个故事啊，跟第三个，他们用的方法都一样啊，所以我先跳过来，先讲第二个，就这样。有一个人啊，这明朝的人叫陈世恩， 他是明朝万历年中的进士，他们家有兄弟三个人呢、啊，老大叫孝，老大孝廉啊，第二个就是这个人，第三个他没有留名字，是某。一般呢、啊，在古代、啊，父母亡了去世了以后啊，都是老大当家，偏偏这个老三呢、啊，爱玩啊，整天呢、啊、早出晚归，跑去游荡。这个老大却很不高兴啊，这个孝廉呢、啊，常常啊规劝他，你不要这样做，讲了没有用，不圈这个圈啊，就是悔改，都不会悔改。这个老二陈思恩呢、啊，就说徒伤爱无益耳，你讲这些话、啊、只会伤了感情啊，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怎么做呢？老二啊，他每天晚上啊就在门外等，等到他弟弟回来，等到他回来才爬，他才把那个钥匙把那个门锁起来。锁起来以后啊，问他怎么样呢？寒雨饥饱，问他穿得暖不暖啊，肚子饿不饿啊？这样过了很久，他弟弟啊大悔，大大的悔改，从此啊没有再晚归啊。到了老大去世的时候啊，到了这个陈思恩啊，他考上进士啊，然后家世显贵了以后啊，这个老大已经走了，死掉了。有一个人叫吴三，所以大家看到古书啊，什么吴二啊、吴三啊、李四啊，这种常常啊，可能都是没有读书啊。所以有的没有读书的人啊，不识字，孩子出生以后啊，叫李一、李二、李三、李四，他的一辈子就是叫李一，然后加上取个小名，这样过一生。所以这个人。可能从这个名字一看就知道那个凡夫没有读书。这个是老大的第二个太太侧室的弟弟，老大姨太太的弟弟，有一天来看他姐姐，衣帽褴褛，穿的也是很邋遢，结果这个老二啊，就这个主角陈思恩就邀请他跟他对坐一起吃饭。这个时候弟弟啊从外面进来，就是老三啊已经悔改了，这个就问说啊，他所应食之足矣，何欲客坐？你把他请到其他地方啊，叫他吃就够了，为什么把他请到客坐啊？等于说把他当作客人，然后请到这么好的位置。在古代啊，大家庭啊，往一个家，尤其官宦世家，一个家就一两百个人，三四百个人啊，大家看那个《红楼梦》就知道那个人数好多啊。他们吃饭的时候分很多桌，有上座的，然后最后啊有那个仆人的，常常啊仆人这一阶啊是等他们吃完才吃的，他们吃的时候、啊、还不是是这个这张大桌子呢，所以他现在请他坐的是这个好的桌子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陈思恩就说啊，素嫂，就是他这个第二个嫂嫂啊，都没有生小孩，这么年轻啊就守寡，那我啊，我感念啊，感念他这个行为，我也是为我的哥哥啊守这个家业，所以我也感念这个嫂嫂啊，她这么的难得，所以又感激她又恭敬她，我把这个恭敬的心呢、啊、推到以及其弟，就是推及到他的弟弟，跟他一起吃饭有什么错呢？虽然他那个这个人呢、啊、是一个等于说俗汉呢、啊，可是他把这个感念的心呢、啊，感念这个姐姐，相对的对他弟弟也是用这种心情，有什么错呢？结果 地叹服，很赞叹。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生，一个叫毕，都登第，都考上进士。这个故事啊，也正是证明啊，刚才讲的，像孟子啊，在那本书里面就常常提到，什么是仁，什么是霸。你用你的心真实的去影响、去感化这个一切的，就是仁啊。你用你的力量去让别人屈服，就是霸。你的权力、你的地位、你的财产，或者说你讲话比较大声，这个都是霸。所以他哥哥啊，他老大用的方法，他当家，他是老弟啊，小弟弟这样。他看到了是固然他的错没错，他就是不做好啊，做坏呀、啊。他劝他，他用的已经是正确的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用的看法是正确，但是他的心错了。刚才讲他怀有不满了、啊、所以大家要认识修学佛法，你的心灵没有净化的话，叫做那个正人说邪法，邪法亦成正啊，邪人说正法，正法亦成邪。你那个心啊，邪掉了，歪了，偏掉了，错了。你讲的话是正确的话，那么这个还是这个正确的话也邪掉了。所以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修行跟度众生偏偏非得佛菩萨、非得大法师不可？心正啊，他的心安住在这个佛法上。同样的，我们要改变别人呢，就是不要用道理啊，道理只是一半啊，你跟他相应的行为配合这个道理，他才会有说服力。结果碰到老二啊，他就完全不一样，他不去责怪他，这个很难哦，因为他的做法就跟我们一般凡夫的习性刚好是相反。你碰到这个一定很讨厌的、啊、可是他那个时候的心啊，就一直回来，还是一点一句念的话都没有，就问他有没有吃饱啊等等，关心他，这种关心最真啊，那个透到人的心里面啊。大家慢慢去体会啊，慢慢去体会人啊，人与人那种你平常都处在假的状态里面，偶尔哪一个人跟你讲一句很真的话，哪怕只是小小的一句话，你内心那种感激跟赞叹啊，那是很有味道的，很有味道的。所以这个、啊、都是正是我们要去学习，我们用我们的心去对待别人呢、啊。这个心就是佛菩萨他们用的心啊。那佛菩萨天底下，我们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，还没有一则感应故事这么说的，说佛菩萨他纠正哪一个？哎，你这个错了，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他们呢，超越了烦恼了。现在我们呢，看一个人做法跟我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老不欢喜。为什么不欢喜？那看法跟你不一样啊，并不代表你的就是很对啊，是他的看法跟你不一样，所以你不欢喜。你真正的不欢喜并不是说啊他做错啊，你心里面真正的不欢喜是他看法跟你不一样，是这个、啊、是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当他做对了的时候，看法看对了，你也不会高兴啊，因为你的心不是安住在这个佛法上啊。真正的我们常要拿着鞭子啊，拿着佛法这个这只招牌啊，好，拿着这一把大刀啊，就告诉别人你错了、啊，他就杀别人的时候啊，问题不是这个佛法上面啊，是他看法跟你不一样啊。哎，他心机多教，他心机惯道，他看法跟你不一样啊，所以你要把他杀死啊。 你要不要改邪归正啊？我是十字军东征啊，本质是这样子，本质啊。所以这里啊，他也用了很久哦，所以这里面那个久字啊，也要注意哦，久哦，久啊，要有耐性啊，做很多事情啊。但是这个一改变啊，是扭转一个人的生命方向哎，这份功德啊，真是大，真是大，很大。我在当兵的时候啊，我们军队里面呢，陆战队啊，后来有一个连新成立的，那时候一成立的时候，整个连呢、啊，每一个连都把那个最黑的丢到分一些给他们，结果、啊、全连100几个里面有40-50个有前科的，然后那是五花八门的，怎么个五花八门法？每一个人都有花。有各种花朵，还有小龙，有大龙，有蛇，什么都有啊！是的，真的，哎呀，非常美丽啊，美丽的队伍。但是，一谈到他们的心的时候啊，真的去关心到他们的心啊，他们唯一最大的感受，他感觉他一出生就没人关心他。社会啊，也不认为他们这些没救，他们就是坏人。啊、那一刹那，我才真的是体会到说，佛菩萨那种慈悲啊，它是没有限量的，没有限量的。我常常感到不耐烦啊，碰到这些人，内心常常产生一个念头：他们就是坏人。当我产生这样一种念头的时候，去对待他，怎么对待啊？就一定是要压制他们，要控制他们。要他们改变呢，而偶尔啊，把这个念头放弃掉啊，去想到佛菩萨的时候啊，不觉得他们坏，觉得他们的烦恼坏。大家要认识，天底下每一个人都是好朋友哎，不一样的是说，他这个烦恼重，烦恼轻啊，才有说这个人好人坏人呢、啊。所以烦恼才是我们天底下每一个众生共同的敌人啊。当你很讨厌一个人的时候，不要讨厌他这个人，讨厌他的烦恼。他的烦恼跟你烦恼的本质一样，程度不同。所以烦恼是我们天底下共同的敌人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跟每一个人都会变成朋友啦，跟人都变成朋友，然后我们共同去对抗这个烦恼。当你的心跟他平行的时候啊，不是跟他对立的时候，味道完全不一样，他马上会感受到，一定感受得到。所以有人啊，真正碰到触到他们内心的那种痛处的时候，他们就痛哭流涕啊。可是我们没有真正关心到他们啊，只讲了一两句话，但是不一样的是，不把他当成坏人跟他讲话，结果他就痛哭流涕。佛菩萨跟我们也是一样啊。以我们现在来讲啊，我们整天忙世间的，整天烦恼，一点都不想信佛。虽然是学佛嘛，可是说实在的，佛怎么讲，我们老是不那么做。可是佛菩萨有没有哪一天出现在你的梦中？某人啊，你这样不对啊。佛菩萨还是救我们呢、啊，所以讲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像药师如来、还阿弥陀佛，他们发的愿呢、啊，说，哎呀，像阿弥陀佛、啊、说，把你们这些人啊，世间这么难修行啊，我发一个愿啊，你们都来啊，只要想来，真的有那种愿的时候，我都接引你们来，让你们来这个地方没有痛苦，他也没有打我们呢、欸。再坏的人他都愿意让他来啊，我们就不一样哦，我们坏一点的，我们内心里面就排斥他，这种人在公司里面败类，你想排斥他，或者说这个社会上的败类，或者哪一个团体里不舒服的人，你内心里面就排斥他们。佛菩萨没有啊，通通来， 在那里的众生无量无边，好像药师佛、观世音菩萨。你要财，你现在的兴趣就是钱财嘛？还是给你啊？你要财，那就给你财。啊，你要健康，也给你健康；你要什么啊，就给你什么。只要啊，只要是你说你不是说发那种愿说要去杀人啊，这种佛菩萨就不会满你的愿呢、啊。其他都有啊，问题不是佛菩萨，在我们想不想求啊？想不想求啊？所以很多人感觉说佛菩萨离我好远呐、啊，我觉得是我们不想求啊。佛菩萨好到说啊，连你向他要玩具，他都愿意给啊。要玩具啊，这跟成佛没有直接关系。那你想要玩具，他也给啊，钱嘛，也可以满愿呢，这么好。可是我们就不想要，这个都是两个的差异呢，差异这么大。所以常常啊，面临世间的人事物的时候，你去对比啊，就想一想佛菩萨，假设佛菩萨这一刹那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，他会怎么办。那你是学佛的人，你应该怎么去学佛菩萨，去想一想啊，就会觉得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要学佛的啊，我不要啊，用我以前的老路子、老办法。我们做什么事情啊，总是用我们的习性去过我们的生命。修行这件事情啊，对我们现阶段来讲，它一定是跟我们的习性相反，绝对相反。所以我们看了今天讲三个故事，三个故事跟我们习性是100%完全不一样。哦，起点一定是这样，但是等到你修上去啊，习性一扭转过来啊，他们100%啊，他们直接的反应就是跟我们相反。连9岁的小孩子那个阳后啊，《后汉书》的那个阳后啊，连他都9岁啊，他想要就有能力去感化他父母亲了。9岁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啊？还在跳砖块啊，跳橡皮筋啊，还是在这个玩弹珠的时代啊？这是怎么样呢？习性不同啊，习性不同啊。你只要慢慢去养成那个习惯以后，做起来就很快乐、很轻松。说前几天呢，我听到一个朋友在讲啊，他的儿子啊，那个绿豆，他在那洗那个绿豆，也是绿豆飘起来了。他跟他的两个儿子在洗，他跟他的儿子在两个人在洗。就洗洗啊，他儿子看到那个绿豆飘起来啊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有海漂流不自主，这个山有之海啊，生命的这生死大海啊，你在这上面飘来飘去啊，一点都没办法自主。他爸爸一听，哎呀，他的儿子是这样子啊，他看到的是绿豆在上面飘来飘去的，他还想这一颗要把它挑掉。他儿子看到是说这个有海漂流不自主，习性就不一样嘛。这努力啊，他爸爸看到这一点会努力啊。这个就是他差没关系啊，但是现在开始在往上爬、啊、那个小孩子还没念小学，他爸爸叫他背很多心经啊，什么经啊，叫他背很多偈颂啊，他背一背就看到有海漂流不自主啊。只要我们愿意努力啊，只要愿意努力，将来的成果就是这样，他的习性就是这样子，就做起来轻轻松松啊。所以佛法不难啊，难的是我们还没做就无力感啊。所以苏少帝的这句话，莫使鸟兽无主彼何意，是其有不可与之人哉，大家好好把它记得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，请大家一起合掌。